好，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阅读若望福音，我们到了第十四章的十八节了。那么从晚餐厅犹大士出去以后，十三章啊，那么开始呢，中间就是耶稣的晚餐厅的讲话，现在是这第一个讲话，十三章十四章最后一段啊，从十八到三十一节，我先练一下。那你注意看啊，哪几个关键字一直重复的字，稍微注意一下那个字。好，第十四章十八节，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接受我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犹大斯，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遂问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们心里不要烦乱，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我去，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就告诉了你们，为叫你们当事发生时能相信。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我们单这么练，就感觉到很多是重复，对不对？虽然是讲话的对象在换，但是语句是一直在重复的内容，这样子。好，那么一开始说的，我要再回到你们这里来啊，第十八节里面，那是我要，意思是我要再回来你们这边啊。那这句话的是整个的这一段谈话的主题嘛。当我们知道前面的第三节啊，就已经有一段话说什么，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就必要再来接你们。这是很明显，这个目前第十八节是重复了第三节的主题啊。他耶稣说他要离开，然后呢他要再回来啊，然后所以他第三节是很清楚的，就已经讲过了一次。那现在呢，前面的四到十七节就是发展那个耶稣要离开的部分啊，我要离开了，然后我要再回来啊。那我们前面读过的四到十七节是耶稣要离去，现在怎么样谈到要再回来啊，当然都还没有真正发生嘛，对不对？他只是讲述那个情况啊。他先说我要离去啊，我离去后会怎么样？那是四到十七节的内容。然后呢，我要再回来，再回来会怎么样？现在我们这一段从十八到三十一节开始的。那刚才跟各位说，请各位注意到那很多那个字在重复嘛，哈。我们特别看那个动词啊，大家一定注意到了很多“爱”这个字，对不对啊？爱跟被爱，这个重复的非常多次嘛。然后是这个爱是怎么解释的？爱耶稣的人是什么人呢？是遵守他的话的人。所以遵守啊， 这个字也是一样，被特别突出啊。比如遵守耶稣的命令，第21节，遵守他的话，23跟24节。那么这个遵守呢，当然就表达的是相信嘛。在29节提到了一个相信，这是非常关键的字。而且如果各位用的是外文的本质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是用未来的时态啊 ，future tense， 就出现了13次未来式的使用方法，所以很清楚是将来会怎么样，是离正准备要离开的耶稣啊，他知道他要离开了嘛，他教导门徒们，告诉他们未来会怎么样。就他不在时会怎么样，而再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他也指出什么样，就是他过去呢所讲过的话，在25节嘛，说我和你们在一起就已经跟你们讲了这一些，这是完成式。好，所以那将来事情呢真正完成以后呢，你们就会想起来。我们还记得吧，记得那个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对不对？他怎么说的呢？当耶稣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来了，原来耶稣指他自己，对不对？一样的，还这个一样，很多好几次，对不对？当耶稣复活后，门徒就想起来了，这边是一样的，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所以将来你会知道，会看见。现在呢，是还没有发生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事件，就是都是预告，人家大家注意到，让门徒们注意到。那其实我们读书的人，前面已经读了好几次了。对不对？这是读者跟故事中的人物最根本的差别。就是我们常知道嘛，我们在看电影，对不对？就是看那些紧张的恐怖片，对不对哈？我们知道这个下面发生什么事情，对不对？那么电影的角色不知道，我会替他们紧张，对不对？这是一样的，现在是一样的。我们看见这个故事，我们明白内容啊，但是呢，角色不知道。所以好，我们最后注意到，那这个经文里面很清楚，有非常多这个若望福音二元论的表达，就是世界跟世界的首领是一边，对，一边是这个世界跟耶稣作对的，另外一边呢是天父，或者是说我的父啊，是派遣他来的，所以天主是一边，然后呢这个世界是一边，那耶稣是天主派来，当然是跟天主在同一边的嘛。那最后31页的结尾，就是我们也跟各位提过好几次，他说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就是很明显耶稣是发言要求门徒们起身跟他一起出发。那去哪里？当然就说去执行他这边所预告的一切嘛。我讲了个俗话，就去死很清楚的嘛，或者说去，我们说去到什么山岳里面祈祷等等的。但是这个看起来是让这个谈话就已经作为结束的一句话，接下去呢到了第15章就发现他好像没有动啊。15到17章呢还是非常长的大篇幅的耶稣的讲话，15章马上就是那个葡萄树的比喻嘛，所以这边很清楚，这个是一个在文学上的一个不连贯或者是断裂啊，所以我们也跟各位曾经说过，我们可以看见若望福音的写作的过程应该是有分了好多个阶段，到最后的编辑阶段可能出好了一个原始的版本以后，还有后人读着在里面再继续增添一些新的内容，可能是他们在别的管道里面所找到的资料，或者他们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别的信仰经验编写进来，我们是不知道，现在无法去追究，我们只从文学的阅读上就可以判断。那么这些东西应该是什么，这个福音的写作的过程分了好多阶段，后人一直有人增加的我们看得见，删的我们看不见，我们相信一定可能也有些被拉掉了，说不定不是我们看不见，因为就丢掉了嘛，对不对？那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整个经文呢，我们分三段来跟各位介绍。那首先是18到24节，耶稣谈到他要再来，再回来，再回来。然后呢，25到26节谈的是圣神啊，那个护卫者。在前面啊，在17节以前，这个护卫者已经出现过，对不对？以真理之神的名义被耶稣介绍过了。现在是另外的角度来谈圣神啊。最后呢，是耶稣要离开前呢，他给门徒一个最大的恩赐啊，平安，对不对？他说我平安赐给你们，这是一个恩赐。你可以看，可以看成耶稣的 legacy， 哈、啊，他的最好的那个丰富的精神的遗产。我们先看第一段，看耶稣再来18-24节。我再念一下这一段啊，我必不留下你们为孤儿，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不久以后，世界就再看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到那一天，你们便知道我在我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接受我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必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犹达斯啊，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就问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好，特别是注意一下这个第二十节啊，就是门徒要住在耶稣内，耶稣要住在门徒内，然后要住在天主内等等的东西。这我们下面到第十五章就有了葡萄树的比喻，对不对？树干要留在树枝留在树干上，这就已经有了个主题，只是用别的方式表达而已。就先谈一下，其实这个东西，《望福音》它的重复性，就是耶稣所讲的重复性非常高，或者可以说它主题是很明确的。好，一开始呢。耶稣说：“我要回到你们这里来。”那当然，这是一个许诺啊。这个许诺是耶稣离开之后，然后呢，在复活之时呢，会实现的啊。耶稣告诉门徒们：“啊，我保证啊，你们会再看见我。”可是他说：“你们看见我，但是世界呢却看不见我。”就刚才那个看见的犹大是问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只显示给我们？啊，不显示给世界啊，世界看不见他的啊。那这边是预先就指出了耶稣基督复活后的显现，他会回来，同时要显现给门徒们。同时呢，这个许诺呢也说什么？门徒们会永远生活。好，那这个永远生活是耶稣说的，我生活，你们也要生活。那现在这个耶稣所说的我生活，是他从复活后以后回来的生活吗？换句话是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死亡跟复活的胜利带给相信他的人的那个生命，所以他要活着，然后我们呢，跟随耶稣的人或相信的人也要活着。好，所以这个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怎么样？他毕竟有一段时间就不在了嘛，对不对？那就是肉体就不在，但是他精神性却是一直存在。说耶稣说：“我要永远住在你们内。”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了啊！我在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内。啊，到那一天，其实现在已经是这个真实，耶稣还活着，他是肉体性的，他没那么特别的去感受这个真正在信仰上，在信仰体验里面那个真实啊。那耶稣是到耶稣复活后呢，就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了。其实我在父内，你们在我内，我也在你们。因为这边都是用的现在式嘛，什么意思？意思是这一直是这个状态。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读者，我们这些读者，我们活在耶稣复活后的人，该努力去相信的。哦，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啊，这生活的那个那么痛苦的原因啊。我们不知道。耶稣在父内，我们在耶稣内，耶稣在我们内，我们不知道，或者不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啊！就是我常常想这个东西，多少痛苦白白受，这是这样子的。我常跟教友们建议，都唱唱那个耶稣恩友嘛，这种歌曲啊，这是真的是，这耶稣在晚上你讲的话。因为他们是活在那一个耶稣要离开那个那个幽闷里面，他们很难接受，可以了解，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是隔了2000年读啊，耶稣当年讲的话都已经实现了，门徒们也感受到了，所以现在是你很清楚的，耶稣的灵在就不在我们内，不再是一个你说单纯的这物理性的，而是真的信仰性的或精神性的。那何况我们现在还有这个感恩圣事嘛，对不对？我们领圣体不是我们相信吗？ 我们相信真实的耶稣在我们内吗？那这个是我们真的要去努力让这个成为我们信仰上的一个真正的事实了。所以这个基督跟门徒们这个内在的连结啊，它是怎么样？它是反映着一个非常深的基础。什么基础？是耶稣跟天主父的关系啊，耶稣天主子在天主父内，而天主父在天主子内。所以我们注意到约望福音的序言，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父怀中的独生者，他永远都是啊，啊，他永远在天主内。那个独生子，他给我们详述了，而那个关系，我们在福音当中已经看见爱徒跟耶稣的关系，对不对？爱徒靠着耶稣来问主是谁，就那个图像，那个表达，就是谁如果爱耶稣，就有这个关系。啊，耶稣爱每一个人都不用怀疑了，对不对？现在是我爱不爱耶稣，对不对？所以谁如果爱耶稣，那就会像这个爱徒一样，可以这样经验到，可以靠着耶稣的胸膛跟他谈话的。哦，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若望福音，可以说是神秘神修的一个图像。他谈这个关系怎么样？他是来自于耶稣跟天父的关系。现在呢，若望把它写成什么？门徒跟耶稣的关系。当然是可以说延伸到我们现在或历代里面所有基督徒跟耶稣的关系，本来应该是这样啊，又达不到，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啊？那也不能怪耶稣嘛，对不对？那只能怪我们自己了，你就问自己。当然，我觉得这个是的确是在相信跟这个感受可以互相帮忙的了。我们平常说我们感觉不到，就无法相信。你可以换个方式，先相信嘛。慢慢去体验，它是个事实，在我们身上存在的。好，所以二十节里面又是说，我也在你们内啊。那么前面我们读过第十七节里面，前面说什么？圣神在你们内啊，这样子。所以这边谈的耶稣跟圣神是不是相同的呢？啊，我们在福音里面其实看到这个双重的那个。肯定，就不是说他描述不同的角度了哈、啊。那可以看见，我们在福音看到很多肯定，可以同时用在耶稣的圣神或耶稣的神，或者用在耶稣身上、啊。我们也看到某些时候分开谈的，好像只谈耶稣或者只谈圣神。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这个有时候在区分，可能只是在讲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呢，你在偏重某时候会偏重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重点。我们说今天我们讲天主三位一体，对不对？我们在描述天主什么，我们特别谈到跟我一个直接的一个对象的关系，我会突然谈到天主父，那我以子面对他啊，你像这样子。那我谈到天耶稣基督，我以兄弟的态度面对他，但事实上他们是不分的嘛。啊，所以在我这个人的感受上面，也许会分，就在言语上也许会分一下。所以我们注意到，一方面我们会区分基督跟圣神，但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基督跟圣神是不分的。所以耶稣的工程跟圣神的工程连在一起，马上会读到啊，一直谈耶稣说天主圣神来继续他的工作的，是马上会读到的。在这边看到，看来就是好像有一些这个。区隔，其实呢，就是在我们在人的，我觉得人的语言的限制了，人跟耶稣来往的时候这个限制而已。那基本上两个我们都同时存在圣经的描述里面，是可以理解的。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把这个基督跟圣神呢，好像是一个平行的现象，但是我仔细读啊，大概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是若望福音的语言啊，这个作者他在讲的时候呢，他好像把这个时间那个时间观呢、啊，一般我们的时间是线性的，对不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发展的嘛，对不对？可是呢，这个福音作者好像在描述这个事实，就拿掉了这个过去、现在跟未来的区别，拿掉了。我们用一下那个希伯来的话，对不对？希伯来书的话，对，耶稣基督怎么样？昨天、今天。直到永远，常是一样。换句话说，时间对他没差别，他是活在超越时间里面的。我们现在在圣周，对不对？我们注意到，我们现在圣周里面，我们看圣周四、圣周五、圣周六，那的确，耶稣进到人间，他活的人类的历史的时空，他当然我们会有说圣周四啊，主的晚餐、 圣周五主的受难，然后圣周六呢耶稣在坟墓中安息，然后呢晚上主日天耶稣复活。我们看到有这个时间的差隔区隔，但教会提醒我们，要提醒我们说，到了复活节当天特别是提醒这个就是牧者们讲说，要把这个圣周三日庆典的核心放在一起来讲，那是一个事件，只是因为在我们人的限制里面，在人的时空当中，天主接受了好像这个有时空的区隔的。但是你看这段福音的语言就很清楚了，他几乎把复活、五旬节跟耶稣再来好像就紧紧的连在一起了。所以你可以看，你在路加作品里面，在福音跟中大师录的耶稣你说这个逾越节去世了，吃了最后晚餐，然后死亡了，过了40天耶稣复活了，第三天就复活了，然后显现了40天，对不对？他升了天，第50天圣神降临，那个时间区隔很清楚，那是路加的历史学家的写法，把时间的区隔时空的很清楚。但你看若望啊，耶稣复活晚上就给圣神了，就好像把这个整个的我们谈的五旬节跟复活的逾越节就混在一起的，就是融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若望的团体里面，他把这个时间观就抹掉了，所以圣神跟基督就好像同时出现一样。所以耶稣复活后让人看见他，耶稣复活后的那个显现那个行动，其实就好像已经让我们想到了他末日要来一样。这个简单的显现让我已经看见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这就是若望福音他的描写的。所以那这时刻怎么样，圣神就住在门徒内，他就实现了什么，这个复活的耶稣呢也就真实的住在门徒内，也就真正的让门徒们就实现在天主父内，天主父就住在门徒内，就混在一起了，像一锅粥一样这个语言上给别人这个感受。所以他觉得他在读若望福音是要区隔每一个，就感觉上不像路加那么简单你可以看见路加有一整部作品，整部的那个中大师录去谈圣神嘛，你就感觉上是一个一个来的。如果你读路加的作品的话，从福音的童年故事从前面几个老人家，对不对？你可以说从延续的旧约的，你可以说天主父的工程，然后呢耶稣来了，然后耶稣完成工作以后呢圣神来了，好像那个父子神好像排队来的一样，对不对？就那个时间感很强烈。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是说天主父、天主子、天主圣神是三位一体，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对不对？但在他们最早的那个耶稣那个第一世纪的门徒，他的表达的方式就不一样。那路加就比较是很具体的物理性的时空性的表达了，但是若望呢就好像比较就很有灵感的，就是在一起的。就这个是让我们读起来有点觉得有点混，不容易理解，但大概是可以看到，就把时间观拿掉，就是让我们在时空当中去经验那个永远，大概是若望他要写的东西。好，所以这边在这个写法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呢，旧约里面就常常有看到预言嘛，说天主怎么样会住在人当中。天主会跟人在一起，我们看个例子好了，我们看看那个厄泽克37章也是一样，一个先知的预言啊。厄泽克37章26节，好，天主透过借着厄泽克说，我要同他们以色列子民订立和平的盟约，同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我要厚待他们，使他们昌盛，而且在他们中建立我的住所，对不对？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住所也在他们中间，我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好像那个古老的预言呢，现在就在若望的语言里面就真正实现了所以类似的语言是非常多。那这怎么会表达呢？就表达在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当中你可以看见旧约里面所谈的盟约就是天主跟人之间爱的关系。那现在耶稣说，谁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在现在跟耶稣来往的经验当中，就用更直白的语言，就用爱来表达了 所以这个是在耶稣所带来的这个生命，他的死亡跟复活啊，然后包含圣神来临，这整个一切吧，整个犹太他们的传统信仰当中那个天主跟人的关系，现在就是一个非常位格性的 personal 的方式就实现在这个地方，这是这边我们可以看见的。好，当然这边就马上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好像只有这一个门徒们才有机会看见耶稣啊，对不对？他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的父也会爱他，然后呢就会看见他啊。这个第21节说，我父要爱他，我要爱他，我把我自己显示给他，显示给爱他的人。那尤大师就问了啊，就问了说，为什么是这样啊？为什么你主，为什么你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不显示给世界呢？我们当然会问嘛，对不对？如果耶稣把自己在天上彰显出，不是好了吗？搞定了吗？对不对啊？这很奇怪，这个问题有点点奇怪了哈。那你可能可以想象的是，大概是门徒们在生活当中一直讲啊，说我们的主显现给我们了，可是呢，这个若望福音的团体在写福音的时候，他们一直这么彼此这么鼓励，他们大概也对外面的人说，那外面强大的犹太社会是反对他们的，你们讲的骗我们都没看到啊，我们都没看到啊，对，如果耶稣显现应该大家都看得到啊，所以可能是他们就问嘛，就为什么你们这么强调，那问为什么你们的主不显现给我们呢？为什么只显现给你们呢？所以这个可以想呢，因为他这个问话可能是当时的信仰团体面对的对手们的质问啊。你说你们看见了主，为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不就眼睛吗？那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其实前面有什么？有那个第9章那个胎生的瞎子的故事，对不对？谁自以为看见都看不见了，对不对？所以很清楚，这关键是很简单的，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是耶稣的回答，在经文里面可能就是若望团体也是一样，他们当初就这么回答那些挑战者的，所以耶稣的回答其实大概可以等于若望团体面对压迫者的回答，说很直白的，他说圣言其实是对每一个人开放的，天主圣言是显示给每一个人的，可是呢他不强迫人接受啊，所以不接受的人，拒绝他的人，这边说是不爱他的人，不遵守他的话的人，那么他们是自己不要看见。所以显现是这样子啊，我显现给你，对不对？我们那句俗话，对不对？说装睡的人叫不醒，大概这个味道，大概这个味道，就很清楚。耶稣说了嘛，说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就算耶稣显现了，也视而不见。其实这个故事在福音中里面是非常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的啊。你们记得那一个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富翁跟拉扎路的比喻，对不对？耶稣的故事，对不对？富翁死了，然后呢，希望呢亚巴郎派拉扎路去告诉他的兄弟们，对不对？那杨浪说有媒色就够了，他说不要，要一个人去，他说他们连媒色不相信，那死人去了也没有用，大概这个味道。其实这个话，这样的思想啊，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但每一个福音都出现的，只是往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他显现了，不是耶稣不给别人看，是有人看不见，因为他不相信，不相信就看不见。所以可以发现了哈，这个奥斯汀的名言嘛，奥斯汀，对不对？人家说我看不见我怎么信啊，怎么看见我就信了，我说你信就看见了。当然你觉得好像是死抬杠，对不对？但信仰是这样子的，的确是这样，我们就是要练习这个东西。好，当然这边这个名字问话的人是犹大师嘛哈，那我们知道圣经有一个可怕的犹大师，对不对？那这个还特别马上说，不是那个犹大师，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所以很明显的，可能这些他们都是当年最初的那个12人团体当中，后来那个我们讲这个好得打斗了那一类的，叫圣打斗。好，那很清楚，但这个名字啊，在 约望福音这边出现了一次，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的中途名单也出现过一次，别人是没有的，马窦跟马可是没有这个名字的。但是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名字在这边也应该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了。好，这是一开始这个18节到24节，最后我们看这个圣神，然后25跟26两节等等的经文。好，耶稣继续说话，说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呢，我跟你们讲论这些事啊，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好，现在是耶稣要说了，他离去以前跟离去以后在门徒们的经验上会有什么差别。好，耶稣还在的时候啊，这边我跟你们同在啊，耶稣跟门徒们同在时，他就亲自教导嘛，啊，是师父是主，对不对？可那这个教导的地位是非常明显。那他走了以后呢？那这个工作谁来做呢？啊，他走了以后，他的角色由护卫者来取代，啊，所以护卫者就会教导门徒。那他教导门徒怎么样？还带着门徒去回忆，啊，去回忆怎么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所行所教的一切。所以说护卫者怎么样，必要教训你们一切，教训教导嘛，然后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啊。我都怀疑啊，那个门徒们大概都没有失忆症啊，他们都不会失智有圣神嘛，教得很清楚啊，当个玩笑话听就好了。好，那么这边其实是回到前面第16节已经谈过的这个护卫者的话啊，他们说耶稣说了嘛，在第16节说我要求父，他必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护卫者，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前面呢是耶稣说他会为他们求天主父啊，现在呢25节是直接就说了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啊。所以这边也谈到这个护卫者他的使命很清楚，他的使命其实是继续耶稣的工作。耶稣什么工作呢？启示天主父嘛，对不对啊？也就是那父怀中的独生者，把天主父讲给我们听，把天主父启示给我们。那护卫者也是一样，由天主父派遣来，就好像耶稣那个天主子是由天主父派遣来的。现在呢，天主父会派遣护卫者来啊，一样来到世上。那来到世上的方式，我们知道，在耶稣是直接用像人的具体的情况降生成人嘛。所以我们前面有圣言成了血肉，各位很熟悉的那个加达书的话，对不对？时候一到，对不对？天主派遣他的独生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好，然后呢，加达书第4章继续说了，他说，那么为了把法律之下的人救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好，然后为了证明你们的确是天主的子女，对吧？天主派遣了他自己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中呼喊阿爸父啊。所以加拉达第4章4到6节的这段经文呢，可以拿来对照，对照我们现在所读的这一个约望福音的第14章的这边24跟26节。加拉达第4章啊，4到6节也是一样啊，天主子的降生，然后天主圣神都是天主所派遣来的。天主圣神怎么样？就让人怎么样？让人进到这个像耶稣一样的情况里面，喊天主为阿爸父啊。好，所以圣神的使命呢很清楚的，他只是延续耶稣的工作啊，好像是一个接力赛一样啊，就是接了耶稣的棒子下去。所以圣神怎么样？他不会增加启示的内涵，耶稣已经把全部的启示给我们了，也不会增加这个启示的范围。圣神是什么？是带着门徒们，带着基督徒更深的进入那个启示当中去理解，同时让这个启示就是现实化，成为生命的事实 然后怎么样，他让门徒们因此怎么样，可以在这一个真正的实际的体验当中做出这个基督徒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就告诉人天主，这基督徒开始要跟别人讲天主了，就像耶稣基督跟门徒们讲天主，我们呢怎么样用我们的生活见证啊，跟人讲天主，把天主讲出来。当然这个要一直发展到真正的我们现在时空中的这个世界末日嘛。这个用教会的话来说就很简单了，对吧？就是这个启示到了耶稣就结束了，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对。然后怎么样，我们在圣神带领之下不断的深入这个公开的启示啊，没有否认啊，天主可以特别喜欢或者特别愿意怎么样，经过特别的方式，也许透过耶稣显现，也透过圣母玛利亚显现，私下给某些人啊，那这个并不这个反对。那我们讲的私下的启示，但是公开的启示对每一个基督徒就已经足够了啊。当我们注意读一下啊，这个耶稣或者是圣母别的圣人，他们再来人间历史的显现里面，都是什么原因呢？你简单的说，都是人忘了公开的启示，或者忽略了公开的启示，对不对？当那公开的启示他没有再被人足够的注意，然后呢，天主来特别介入一下下，透过一些世人的启示，本来是应该已经够的，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这我们大概得要学习的。好，这是圣神的部分。最后一小段27节开始谈到这个耶稣要给门徒们的最大的恩赐。好，我把平安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好，这一段话是我们进入到每天的弥撒里面的经文，对不对？好，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赐的一样，你们的心里不要烦乱，不要胆怯，你们听见了我给你们说过的，我去但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如果你们爱我就该喜欢我往父那里去，因为父比我大。如今在事发生前我就告诉你们，为叫你们当事发生的时候能够相信。啊，我不再同你们多谈了，因为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他在我身上一无所能啊，但为叫世界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命令我，我就照样去行。啊，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说那么起来去哪里呢？去行天主父的命令，就很清楚的就完成耶稣整个的救援的工程。好，这个平安呢，这个 shalom 啊，是犹太语他们在见面或者是告别时最常见的最常使用的祝福语啊。那很清楚耶稣这边所谈的应该就不是一般的问候语而已了，那这边他特别谈什么？他说我的平安啊，就是要好像马上要把这个他的我的平安，我的 shalom 跟一般的 shalom 要一个区隔一样，很清楚。所以这边他谈的我留给你们什么是一个礼物，我要赐给你们的嘛，赏赐的是一个恩典啊。我是喜欢这么理解，就是要离开的耶稣啊，他马上要去世，要死亡，要升天的，留给他们的那些属于他的人。什么第十三章一开始，对不对？耶稣爱那些属于他的人，爱到极点。开始这个晚餐，开始讲这些话怎么样？耶稣留给那些属于他的人的遗产啊，耶稣的 legacy 啊，这非常关键，因为这个世界不认识平安。但我们知道 shalom 这个字啊，它可以同时是和平啊，一个是平。我们这边大概翻成平安是蛮合适的，但是你可以知道，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情境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世界真的不和平嘛？那不和平的人，不和平的情况是因为不平安的人的内心所造成的了。啊，各位有没有同意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你说这个这些人就是都是以什么要让世界和平的名义发动战争？蛮奇怪的啊，对不对？好，不过这世界呢不认识平安，那么可是信仰团体门徒们啊，他们拥有什么？耶稣的平安。换句话说，他们有从耶稣带来的最根本的救援嘛？所以平安，这内心不慌乱啊，面对一切啊，不能用我们那个以前我们讲什么这个 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是不是啊？这个态度，这样的一个态度，能够在世上生活的话，他们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记号嘛，或是个见证啊。你就问为什么？我们相信将来会跟天主父在一起啊。这是伯多禄前说的一样，基督徒要常准备好跟别人分享我们心中所怀希望的理由嘛。那可以用这个是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平安啊，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在这样的平安或和平当中应该成为一个最大的见证。所以在这一个时刻耶稣要离开了，耶稣说告诉门徒们，不要让忧伤控制你们，你们应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主耶稣去的目的是什么，是完成天父的使命。耶稣去是把这一个整个人类生命真正应该走的道路走完啊，这条路呢也是所有耶稣的跟随者应该走的路啊。那这个路呢是把一切跟随者引领到我们生命最终的渴望那里，就是天主父那里啊，回到天主父那里。这是所以现在耶稣是回到天父那里去，所以不要忧伤啊。我想起这个圣内斯啊，他在就是患病要去世，给他母亲写的信就说嘛，不要因为我的死而难过，不合时宜的，不应该这个样子的，我们回到天主那里去啊。你可以看看这个是的确是这些这个有信德的人说法的。但我们知道我们在人之常情，你们碰到这个生离死别啊，有点难过是许可的了啊。但其实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让那个信德在我们身上要产生一些作用啊。这个当然是你真的到你碰到那个在那个陷入哀伤，你很难去劝啊。我就说我们现在就是没有面临那么大困境的，开始要不断给自己建立好这一个最好的信德，用那个俗话说吧，把自己脑给洗好，洗好脑。每我等到事情，就是这边耶稣是一样啊，我跟你们讲，跟你们讲。等到事情发生，你们知道不要害怕。其实就这是我们共同的信仰经验，我们都知道的嘛。我们知道死亡在信仰内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回到天父那里去的。我们因为这个人有一阵子我们再也见不到面，有点觉得可惜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你是让人，我们常听见说，听别人说啊，有这个亲人过世走不出来，那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个困境啊。其实你看我们的信仰教的是不应该陷入那个困境，那这是很清楚，就教我们该有这个最根本的信德嘛，知道死亡是带我们怎么样完成这条道路了，走到天父面前了。那比我先过世的亲人是先完成了吗？先完成，我们就不用他，我们还其实应该问的是，我们怎么那么倒霉还在那边活着。我不知道各位有这么想啊，就我真的这么想，我为什么我那么倒霉啊？就那我们刚才说，因为补书没做完嘛，对不对？就继续做人补书。的确，你说这些传统的信仰语言啊，其实很可以帮助人的，就是看我自己是不是相信了。好，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天父是更大的啊，父比我大啊，很清楚。我们跟我讲过很多次，耶稣那个年代。初期教会第一次年代还没有我们今天的所在历史中所建立的信仰格式。我们知道这句话，你光听父比我大，你说这个异端，对不对？我们说天主三位无大无小无先无后，对不对？那在历史里面，我们是综合了全部的信仰经验的一个不得了的领悟啊。那个时候，他的门徒们、肉棒团体还没这个领悟啊。所以那耶稣在那个时代，他不能讲说我跟天父一模一样，他只能说我跟天父原是一体，我们是合一的。那他谈还是保留那个天主父的最绝对性啊，父比我大，所以天主是最大的，更大的，救恩是完全是天父的主动，由他出发的。所以从他的创造，那从他的救援是从他派遣天主子，然后呢由他派遣天主圣神啊，都是天主父开始的。所以信仰者呢怎么样，我们的信仰是在世上受到考验的，我们很可能被基督的十字架而动摇。耶稣也知道的，现在一直 坚定他们，你们小心不要怕。所以现在整个晚餐厅的谈话就是帮门徒们做好准备，当他天主的启示者被杀的时候，被杀的时候，他说看起来这个世界跟他的首领好像获得了胜利嘛，这世界的首领就要来到，我说来干嘛？来把这一个天主子杀害啊。所以当他被杀害时，看起来好像世界的首领得胜，他其实呢这只是外表啊，不是真实的情况，其实正是他们被打败的记号。所以真正的事实是，天主子呢，他接触这个死亡，才完成了天主父给他的使命。所以只有从这一个最终的结局，他自己的死亡里面，人才可以看见啊，看见天主对人的爱啊，是多么的宽广高深。我因为最近在准备这今天的课程，我说我昨天的早上，在我讲到我讲的这个道理，说这个玛利亚嘛哈，给耶稣用那个抹父母嘛，那个是那个，这样是他的爱的表达嘛。那对相对的是尤达斯，因为不爱嘛，他就不会，他就看不懂这个爱。那其实你看，真正的爱呢在哪里？在耶稣身上嘛，他爱人爱到底嘛。所以只有在，所以只有耶稣会能够读得懂，这个是玛利亚对他的爱的表达，因为他耶稣是真正深深爱每一个人的，所以他可以明白，就他也接得很坦然啊。我穷人里面天天都有很多，对不对？那这个是一样，是我们能不能够去看见啊？就是跟着耶稣一起去看见，在这一个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展现的爱那个幅度啊，我们用那个厄佛所说的话的那个宽广高深。我们在圣周里面，我们去体验，慢慢去进到这个里面。所以很清楚啊，天主父叫天主子啊，这么深的进入世界，深到接受死亡嘛，这正是天主对于人的爱的表达。所以经过这个爱呢，那么这个世界怎么样很清楚，他才能够知道啊，他的对他自己的狂妄，对他自己的那些愚蠢，才会自己反省是不是他们应该修改。他会发现这个世界自己建立的价值观就遭到了颠覆，遭到了质疑。那只有这个这样的人，有人愿意为别人而死，才是真正对这一个一天到晚想要杀人的人最大的挑战。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很清楚，基督就这样子讲完的话啊，他把天主的爱讲到了极致，对不对？换句话说，他讲给门徒们听，其实你也可以想，耶稣也准备好了自己了，所以他准备好自己，准备好门徒，怎么样？他准备怎么样前往橄榄山呢？他准备去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去。说接下来这个时候起来，我们从这里走吧。好，我们当然知道还有第十五章的发展。那这一边到这边，我们可以说这个约望福音所叙述的耶稣的晚餐厅讲话第一个段落就结束。本来在这边结束是蛮美的。你说你没有第十五、十六、十七章，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的话，一点不觉得遗憾啊，就可以进到耶稣的苦难叙述里面去了。好，我们也不要难过，我们有，对不对？还是可以好好读一读。我们下复活节能够读了三章吧。好，我们这边这稍微回顾一下前面所读过的东西，就是尤大师的问题蛮有趣的，说为什么主，为什么你呢？把你自己显示给我们，不显示给世界。我们看几个教会圣师的解释，或者一些著名的人物。第一个呢，是这个奥斯定，他说了哈，他说耶稣把自己显示给这些人，而不显示给那些人，因为这些人爱，那些人不爱。啊，很简单，就说爱的人才看，其实都显示了，爱就是爱的人才看得见，不爱的人就看不见啊。所以不是耶稣有问题，是我们人有问题啊。第一个，好，另外就是这个谈到这个护卫者啊，护卫者的工作跟效果，这个耶稣说什么？护卫者要教训你们一切，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啊。多马斯这么描述的，他说：“天主子呢被派遣到世界上来。”引领人回到天主父那里去，那天主圣神呢来是把人呢引到耶稣这里，对不对？就是教耶稣所讲过的，使人想起耶稣曾经所说的一切， 换句话说，让他们知道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的，都实现了。所以耶稣呢，把人圣神把人领到耶稣，就把死呢，天主子再把我们再领到天主父那里去。啊，这是一个就是好像一个重复的情况。所以圣神呢，是让我们明白耶稣的教导，明白天主子的教导。那天主子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天主父那里去。好像是反过来的哈，天主父派遣子，派遣圣神，然后圣神带领我们回到天主子和天主父那里去，这样子。这是东马斯的解释哦，这不是我的，我读到这段话也蛮有意思的。好，然后就是平安啊，到底耶稣的平安跟世界的平安有什么不同啊？马丁路德说啊，马丁路德他说，世界的平安是自己的平安啊，所以世界呢，为了要得到自己的平安，所以他们怎么样反对人，他们把反对他们的人称为敌人，把敌人杀害，他们以为就平安了，这是世界的平安，对不对？那基督的平安呢，是不一样的，他是自己愿意接受攻击，接受迫害，啊，换句话说，接受十字架。说基督给的平安不取消十字架的，就很多很多基督徒啊，就是一直很疑惑嘛，耶稣不是明明给我们平安吗？为什么活在那么大的痛苦里面啊？就是没有明白耶稣给的平安正是这个，正是这个，就是基督徒在遭受攻击、迫害或者外在的不平安的时候呢，当然有可能会跌倒。但如果说我们相信耶稣在我们内啊，他会支持我们，那个平安让我们知道我们有天主就够了。啊，这个大德兰祈祷，大德兰祈祷嘛，有主就满足嘛，啊，不再有忧虑，不再有害怕，有主就满足。啊，大德兰跟马丁路德同一世纪的人哦，现在不同的表达方式，很美的哈，所以很清楚，就是我基督徒应该在整个的对于耶稣的信仰当中相信，我们拥有仁慈的天主，很清楚的，啊。只是让很多人在欺负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们觉得是强者，他们甚至于欢笑，他们觉得他们加给我们忧愁。那其实我们在这样的困境当中，就我们坚持信仰当中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有平安啊，这样子。好，这个当然是一个在神修上一直是如此了。我今天早上也在跟大家分享到，就讲他那个，就是，我要还是天主要，对不对？我要人家，就是我要到了我要的东西，那其实我看起来平安，你仔细想想看，其实不安的。所以我能够真正的去接受天主要给我的，我才会有平安。可这个当然，这个界限是非常模糊，需要很仔细的去反省、去思考，才能够慢慢的意识到。好，我们就这样跟各位结束了这个路望福音的第十四章啊。那我们知道，看起来是一个段落的结束，谈话的结束。事实上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圣经的版本里面呢，他马上就是继续谈了，耶稣继续说了真葡萄树的故事。那是十五章以后，我们这下星期再跟各位继续。这段落太强大了，我们到这边就好了，我们就已经可以跟着耶稣起来一起走了。我们要进入圣周嘛，对不对？我们要进入这个圣周，我希望各位能够把握机会啊，圣周四五六千万不要错过了参加这个每一个礼仪的机会。愿光荣归于父，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晚安。谢谢。